天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这么尊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施的恩典这么丰富，我们也呼求你，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需要，太多的罪过，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恳求主继续引导，包括我们在这堂课上所需要的智慧，以及我们侍奉你所需要的能力。我们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大家平安。要稍稍回想一下下哈，就是我们在讲使徒信经，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们信的是神，我们信的是三一真神，我们信的三一真神的第一个部分是圣父，第二个部分是圣子，第三个是圣灵。我们主日每个主日所念的就是信这三一真神的内容。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信圣父，那么也提到了，也开始提到了一点圣子，因为我们是四次要把这三个段落讲完，那么大概第二次第三次都要讲到圣子啊。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教，我也不知道分配的时间好不好。那我们上次讲圣父，我信上帝，我信这位上帝是全能的，我信这位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信这位上帝是天地的创造者。我说过原文没有文，没有主这个字。那么虽然使徒信经并不是圣灵默示的，但是既有这种写的形式，我们也就尊重这种形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上帝是全能的，我信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独一创造天地的那位。因此这有很多的应用，如果他是全能的，如果他创造天地，就应当如何如何。这我们上次有讲，今天我们就不讲了。那么上次我们也提了一下第二个部分，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信友堂念的也有一点不妥哈。我上次也讲过，我信，我们念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方法呢有一个错误，因为英文和我看到的原文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主而已。那么同样在这些事上我们希望讲究一点，那么我信应该是我信耶稣基督。我们上次有讲我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就不重复了。那么然后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先要讲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历代的教会，正统的教会大概会这样说，大概都有一个，就是把三位一体或者基督的神性放在这里，就是他是神的独生子，或者他是父神的独生子。如果他是父神的独生子，就是父只有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单子啊，一个儿子，没有第二个。中国大陆小孩只有一个，那个是政策，上帝只有一个独生子，只有一个，这是神的本性使然。那我们在这里也不能够在这里谈这三位一体的教义，不过我们就从这个字来想，他是，我信他是神的独生子，单独只有他有这样的权威，只有他有这样的地位，只有他有这样的本性。那么什么本性呢？就是他是只有他有完全的神性。那么我们在讲到独生子的时候，教会历史上的时候， 特别喜欢讲强调圣子，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父所生的，不是父所造的，他是独生子，不是被造出来的。那么造，人造的就不是人，神造的就不是神，人生的就是人，神生的就是神。所以生这个字有表达耶稣跟上帝，或者圣子跟圣父本体相同。那个这个字都是在 哲学上神学上很头痛的，我希望你们就用刚才我讲的生和造的不一样能有所了解。本体相同，本质相同，本性相同。我们中国的宋儒喜欢讨论体、直、心、性这几个字，都跟我觉得在讲到基督论和讲到三位体有点关系。我们也不要想那么复杂，这两个东西本质一样，这两个东西本性一样，这两个东西本体一样，大概我们一般俗人也能够了解。你今天造了一个人造的人，人造的花很像，但是我们大概也会说这个人造花跟真花看起来一模一样，如果我们的技术很棒，那么一模一样，甚至有一天那个感觉、触觉、那个嗅觉都觉得一模一样，可是我们大概也会说这一朵人造花跟真花本质完全不一样。这我想最近的这些油的问题也是，这油还跟那个真油假油有一点关系。那么造和造出来的和生出来的本质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科技会越来越进步，进步到一朵真花和一朵假花、人造花像的不得了，甚至可能一般人不太能够分辨。我也在想到说，如果人造人啊，这些事情也都会讨论说讨论的。如果造到一个地步，就有人说电脑以后会这样，不仅是因为生命有个现象，你们念生物还记得吗？生命的现象之一就是会生殖，就那个人造花不会生出一个新的人造花。也许有一天那个人造花，我们在造它的时候，包括花蕊、花粉里面也可能有一些功能，可是 somehow 我们应该还是会觉得人造花跟花的本真花的本质不一样。好，这些我不能够继续讨论下去，也许会很复杂。不过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生死争执，就是耶稣圣子是上帝生的，不是上帝造的。这里重点不再要表达耶稣除了有天父还有天母，天母在士林那边，就你在想这个比喻说法的时候，你要稍微小心一点。天父生圣子的意思并不是跟其他的生理有关系，而是指父子之间本体完全相同。就这个如果我们念使徒信经只有讲到这里了，如果你念我们英文部有的时候会念我记得好像是亚他那修信经，父怎样子怎样，光怎样发出来的也怎样，就是父和子的本体相同。好，各位再稍稍触动一下你的那个脑细胞，我答应不要多讲，本体相同，位格不同。这各位对不起，这就是神学界几百年来很辛苦讨论出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争执， 对很多觉得这是无聊的啊，像胡适之先生都觉得这样无聊的形上学是没有意义，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位格不同，就是父和子，就位格来讲，一个父一个子不一样的，本体相同，就他们的能力、荣耀、性情都一样。那我们也简单的说，各位你不能够推得太多哈。就像异端有讲过，如果耶圣子不是耶稣哈，圣子是被圣父生的，那么圣子在被生之前就不存在了。那么正统的答案是圣子在永恒中被生的，也就是他没有一刻是不被生的。不再去讲，只是希望各位有一个认识了，就是父和子是同荣同尊同性同职。那么父有多大能力，子就有多大能力；父有多大荣耀，子就有多大荣耀；父有多大多么的良善，子就有多么良善等等。而且这种相同好像有的时候都跟圣经里的一些话不一样，像王明道先生就反对他不赞成三位一体了，从这一点来讲他是错误的，错得很严重。那么他说圣经明明讲子是比父小的，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过这个话，但是神学家也说这是在救恩历史的过程中，那么子有那种谦卑的表现。就本体来讲，在永恒他们是同荣同尊互信互爱，是位格不一样，本体是一样的。那另外圣灵也是，不过我们在这也不去提他了。好，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是神的独生子，只有他跟神是完全本体相同的，独生的。就生而言，当然赶快讲一句，圣灵也是，但圣灵就不是被生的，圣灵是从父和子出来的，我们今天不去谈它。我们不要讲神学了，我们需要有圣经的根据。你会碰到异端，包括那些有备而来的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我们就说基督教正统的基督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相信三位一体。那么圣经没有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讲法是一种异教，把神变成多神了，变成三个神了。我们不承认，我们说父子灵是同荣同尊的，是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那么然后我们就绞尽脑汁要反驳他们。各位，我们在座的信友堂的我不知道算不算精英分子哈。那么好了，有一个异端来跟你讲耶稣不是神，耶稣比神小一点，那么你们讲的三位一体是错的，你用什么经文来反驳他呢？可能我们熟悉的或者我们绞尽脑汁慌乱中能想到，就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他们非常熟悉的知道你会拿这节经文，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讲希腊文不是这样的啊，那个神没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呢只是在讲是一个伟大的天使，然后你这样了解圣经是错的，那你也没办法反驳。好，我建议你用另外一个，不管是对异端，或者有一天一个犹太的拉比，我没有说我们的学问比他们好，他们学问比我们好，他们很懂很多，但是如果有个犹太拉比说哪里有耶稣是神这种事情，这是很亵渎上帝的，耶稣不是神。那么我自己觉得圣经里最好的一段经文在表达耶稣是神的时候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一章八节也最恰当的跟我们的使徒信经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可以相连。希伯来书一章八节 论到子却说神啊，这是圣经里面不多的很少的直接称圣子为神的经文。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在这里很清楚直接的，不必拐弯也不必曲解，这些犹太拉比犹太人是没有办法不曲解这段经文的。但是很清楚这里论到子说神啊，你的国是永远的。然后第九节，这是讲到一体哦，第九节又讲到两位，最少讲到两位。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两位，明明有两位神，一位被膏，一位膏。你是神，然后你的神膏你。啊，犹太人可以说，啊，这是你们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发明的，离经叛道，莫此为圣。可是这段经文是引自诗篇45篇6节7节。这是旧约圣经没有引错的。然后在第十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那是引自诗篇102篇25到27节。换句话说，这里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圣子是被称为神，是永远的神，是永远掌权做宝座的神，跟天父的荣耀是一样的，而且跟天父一样，他是创造世界的那位神。好，这是我们在了解，我们在念我信耶稣基督，我用直接的翻译，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同荣同尊，那么同有权柄，被子父的爱，父和子之间的爱是完全的，父爱子，子爱父，父信子，子信父，父荣耀子，子荣耀父，那么他们是有一个密切美好的交流。我们讲他是神的独生子，就先讲到这里。但是我是很希望每一个我们在星期天所念的我信，你要知道这后面的伟大，他是神的独生子。然后下面一句就是我们平常使徒信经没有注意念的，因为没有这样讲，我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念的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没有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那个强调出来，他是我们的主。这是使徒信经第一次出现主这个字。那么我们中文，我们信友堂的是创造天地的主，我已经说过那里没有主那个字啊。耶稣啊，这里讲的是圣子哈。耶稣是万有的主宰，是主嘛，主就管理一切。但只有蒙恩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当然也会说耶稣是万有的主，是魔鬼的主，是天使的主，是天堂的主，是地狱的主，是蟑螂蚊子的主，是你一根头发变白变黑的主，就是我们说了耶稣是主。我们上次在讲上帝天父创造万物的时候也是主，我们也多少提了一下，不过这里我们要提耶稣是主，他是万有的主。我们完全知道这个世界相当多的人，起码在台湾可能97%的人从来不认耶稣为主。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包括很多称耶稣为主的人也没有真的把他当主，没有把他当那个掌管一切权柄的，有一切权柄的创造管理审判成全，他做一切事大家都要听他的，大家不能不听他的，这样一个主。 我们信他是这样的主。不过这句话不是这样讲，这句话是讲他是我们的主，他也是撒旦的主，但是撒旦并不信靠顺服他，他撒旦不顺服耶稣，不信靠耶稣，不听神的话，不妨碍神的权柄仍然在他身上做100%的掌控。各位，这些我都知道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这里只是简单在讲使徒信经，我们不再上系统神学。不，我就是先说你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很霸道，对不信主人真说我们不要脸，你的一切都在上帝管理中。毛泽东反对基督教也在不知不觉的在上帝每一个动作中控制他，那就对对不信主人来讲，我们真是阿 Q 啊，就是打不过人家，然后说儿子打老子啊，就是这是阿 Q 精神嘛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被别的被打败了，啊，那是因为神的旨意叫我们失败，就是就我们很阿 Q 哈，这样。好，这个世界。所有的古今中外，所有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东西，有意识没有意识的，都在上帝的统治之中。但是因为罪恶在世界里，也在上帝的旨意中，只有基督徒称你是我的主。撒旦不会对主说，对耶稣说这话，魔鬼不会说这话，各位，只有你会说这话，还有天使。宇宙中就这两种，蒙恩的受造物，被拯救的受造物，他会说这话，我的主。这话我也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少可以表达的地方，包括多马在看见耶稣复活的时候说，我的主，我的神。那个我不知道我们中文表达的比较好，还是英文表达的比较好， My Lord。那么有的时候英文呢，尤其古装剧 My Lord， 有的时候现在女孩子不会讲这话了哈，男孩子会不会讲我也不知道，对他的老公或老婆 My Lord， 有一点好笑，但是我要讲，我们念我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那意义重大。你是因为被上帝拯救，被上帝光照，你认识了他，而你感谢他，而你称他是 My Lord。 这里不是 My Lord， Our Lord， 我们的主。我们认他为主，认又是使徒信经里面这个字了，我们再一次也提一下，认英文字是 Confession，这个字本来是认罪，我承认我有罪，父啊赦免我，我犯罪，我认罪。但是这个字呢，也同时不管在天主教基督教里面也有认性，我认我自己有罪，我认你是伟大的主。所以 confession 这个字，包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大家都翻忏悔录。那么后来西方受这个影响，包括卢梭写的自传也都用 confession 这个字，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恶，然后我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啊等等等等。但是 confession 有另外一个同样强烈的意思，就是认性。我不是我们所承认的，甚至在使徒信经里面，人的有罪是几乎很小很小一部分，使徒信经里很小，我们承认的是任性的主要的部分，是我们承认你伟大，你真伟大，你真了不起。所以 confession 就又有点赞美的意思，这两个是绝对相反的，但是又有关系的。我承认我很烂，我充满了污秽和罪恶， 这种你在西方基督徒的文学里面看了很多，这一点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不太了解，哪有人这么作践自己的？有，有，这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很起反感。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候，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confession 也是这样，不断的认毛主席伟大，不断认自己有错，尤其在斯大林整肃的时候，他底下被他整死的人都看起来非常真诚的痛哭流涕的承认自己有错，所以基督教很多地方叫人反感，因为常常最像基督教的就是最反对基督教的，这一点我们今天也不去谈它，我只是在讲到说我们能够对上对耶稣说一句话，那说一句话我们用比较严肃的字眼，就是我不是称耶稣为主，我不是说耶稣你是主，我是 confess you are my Lord。 而这里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看到我这么渺小，你这么伟大。那这 confess 我上次也讲了，有几个不同的，有几个相同的字眼可以来表达。 I confess you are Lord, I believe you are Lord, I recognize you are Lord, I acknowledge you are Lord. Recognize 和 acknowledge 这两个你查字典都是认知或者承认，这我们台湾以前曾经为这两个字争得不得了啊，就是美国承认中国，他们是我忘记那时候我们说那只是 acknowledge 不是 recognize 啊，就是有想要在这上面争回一点颜面。 But acknowledge 和 recognize 其实意思差不多，就是我认出你是我的主，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但是这里又要跟前面的相信 believe 和 confess 连在一起，就是我是五体投地口服心服的认你为主。这一点甚至各位就是那个老一点的西方的文学里面有的话，就两个人相爱，不管男的对女人，女的对男的，哦，你是我的主，对吧？你打我，你下命令要我做什么事，我都要去做，就是我是你的奴隶了。就各，你们可能现在听不懂这些话了，现在男女也没有这种罗曼蒂克了，但是就是一种强烈被感动的这种。两者之间绝不相称的，而且我觉得被邪恶的力量运用了很多，像斯大林那种让我们很反感的，我需要提一下，如果你的上帝，你的主耶稣，你的耶稣应该是的，没有如果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如果你被圣灵光照，知道他多爱你，多伟大，你多么背逆他而他赦免你，你就应该常常五体投地的跪下来，我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就你也听到很多像希特勒或者斯大林这一类的事，那么如果我命令你们跳楼，你们跳不跳？那忠诚的人就说哪一个窗子啊？这连问都不问。好，这些都是叫人反感的，这些当然也是错误的，但是我想神放在我们受造物里面应该有这个成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如果真的有这位主，如果有真的这位全能爱我们的主，那不太好了，那我们把身体献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从哪个窗子？马上问，除了问哪个窗子以外都不问，我就跳下去，你是我们的主啊！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只有这位主，只有三位一体的，我们这只讲圣子，圣子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你要爱他。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认识他是主，是因为他的作为让你认识他是你的主，否则各位，我们耶稣也讲过，旧约的圣经也讲过，主啊主啊，那些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你讲的那些口里是这样，心里不是这样，这些又用政治上来了解就非常容易了解。这当中国大陆林彪被打倒了以后，就是，他们批林彪也会说林彪这个人万岁不离口，天天讲主啊万岁，心里坏得不得了。那各位小心一点，这话应验在基督的身上也很恰当。主啊主啊不离口，心里我们生活中丝毫不觉得他有什么真实和美好。那基督教是最容易变成虚伪的，那求神帮助我们。那生命记这里，以色列你要听，你要注意听，你要想，要听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领受上帝的恩典，你要领受，你才能够真的把他当主，你才能真的爱他。好，下面我们马上一跳，如果耶稣是我们的主，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或者就会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结果。这结果你想都想不到。各位，如果有一个人做你的 Lord， 做你的 Master， 或者一个党，或者一个人，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研究，你的那个指导教授，或者你的老板，或者你的手机，这很多嘛，或者一个坏习惯成为你的 Lord， 控制你，或者毒品这些控制你，我们通常就是，尤其如果你是念后现代的啊，这些你都会非常反对、讨厌、厌恶、反抗任何形式的权威。因为有主的意思，有 master 或者有 lord 的意思，应该就是不自由，被控制、被约束。各位，你认识上帝刚好相反。圣经讲认识上帝，或者说认识耶稣，认耶稣为主的结果，一个直接甚至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自由。就先我们觉得不是，你一定要想，乍听之下不是，你得，各位上课总是，我希望你得多用一点脑筋哈，不是只有多用耳朵。抱歉，我不是说你们没用脑筋，只是我们所信的很多需要想一想。乍听不是嘛，就是哎呀，我们从受洗的时候，从你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大概就是听了，尤其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碰到中国大陆都非常反感，你们讲这套跟我们的文革的时候呢，对毛泽东一样，就是把他当主，把他当一切，都绝对的听，绝对的顺服。那就有很多这种反感。我们基督徒，你在信有堂，我也不知道，我信哦，你是一个基督徒，哎，是你信耶稣，是通常表示什么呢？哦，那你星期天不能跟我们一起玩了，不自由啊。你在大学里面，哦，你的性生活不自由，古板，被约束啊，你就是不自由。可能然后你继续在这个信仰的路上，越信就越不自由。你刚刚来信友堂还有点自由，久了你不来聚会都有人打电话给你，然后再久了你受洗了以后要来开始参加服事了，就开始做奴隶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越做越多了，然后有一天蒙召做了传道人，那就最不自由，很痛苦了。然后就很多时候我们想是这样。然后我们这个礼拜又是宣教周，哇，看到都是死掉的人啊，或者是为了侍奉上帝好惨的人。我们那里贴的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是 Forbes 的什么亿万富翁，应该没有啊，或者是多么的光辉 光鲜亮丽的。我刚看到那 William Borden， 就是他算是他是亿万富翁，他不到好像不到20岁就继承了那么大一笔遗产，可是他死得非常惨，他把这些东西都捐出去了，然后做一个宣教士，然后我们的上帝又让他得了好像是脑瘤，就很快就死了。他在中国还有一个医院啊，这我们不去谈这个事情了。信耶稣，耶稣是主，就好像就很辛苦。在新约的时候，保罗花了一点篇幅在讲到耶稣是主，他讲的不是你很辛苦做奴隶，这一层有，但这更重要的是你得自由。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然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其实不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整个宇宙只有一位神。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知道，或者你要讲的再完全一点，只有我们基督徒因着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软弱，也就污秽了。我们不去再继续讲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直接的用意就基督徒有自由，什么都可以吃，认基督为主，生活是自由的。哥林多前书7章22节，就是不管是奴隶或者自由人，也就是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今天没有奴隶了，但今天奴隶有很多。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哇，工作很辛苦，跟奴隶我看实在差不多，下班的时间工时跟奴隶差不多多。哦，你说郭台铭先生就是设立血汗工厂，我看他也是一个有私人飞机的奴隶而已，他的工作可能更多更辛苦，就是不自由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有工作长工作短，身体好身体不好，有很辛苦的时候，有没有那么辛苦的时候。但是保罗说，不管你在当时是自由人或奴隶，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蒙召了，这是另外一个字，不过在使徒信经没有写，我们就不去讲它。蒙召了就是认识耶稣了，就是基督的奴隶。我们中文翻基督的仆人，其实就是基督的奴隶。这基督的奴隶，我们再次用那些浪漫小说里面一个爱他女朋友或者妻子丈夫的男人说，我是你的奴隶，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请你下命令，窗户是哪一个。我们是基督的奴隶。然后保罗又跟着讲哦，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各位，这一点，这个看起来很矛盾的观念，我觉得所有的神学家里，除了圣经以外，所有神学家里讲的最好的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网上你可以查得到，基督徒的自由。那么那个我觉得比近代的政治学者啊，柏林啊，这 Aaron 的这些人写的都更好，好得多。我们怎么得到自由？ 我们是在耶稣的恩典下被买回成为自由的。那么这里我们也想到，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再次用简单的话来讲，所有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罪恶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都做奴隶了，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死的奴隶，那么律法的奴隶，我们都是不自由的。我们都所谓不自由，所谓奴隶，所谓不是自由人，就是你被控制，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这有点吊诡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讲清楚一点。当一个人为所欲为的时候，可能是更大的奴隶。当一个人说我要骂人就骂人，要打人就打人，要玩电脑就玩电脑，我要三天三夜不动就是在那里玩电脑或者吸毒，我要怎样就怎样，不管他是一个流氓，他是一个暴君，从圣经来看，他还是不自由的，他是被情欲捆绑的。毛泽东是被他自己的脾气捆绑的，也许全世界全中国都听他的，但是他不自由。在圣经里面，人为所欲为仍然不是自由的，人为所欲为的作恶，人为所欲为的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另外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亚历山大也是嘛。亚历山大你看他多自由，可以征服多少地方，可是他在他的脾气的控制之下，以至于他应该杀了好几个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在突然的动怒之下杀了人家，事后非常后悔。所以你为所欲为未必是自由，你根本不自由。我们的自由只有在重生认识耶稣里面才有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没有办法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得做别人要他们做的事，别人把他的意志强加在你身上，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那么自由当然还有一个在政治上很重要的，有些人觉得自由就是这个，就是你有私产权，你有你的东西。那么可能很多时候不仅我们不自由的在工作，很多时候你不自由工作的结果，辛苦工作的结果仍然不是你的，那是不自由。这都可能在政治上有很多讨论，不过我们不去讨论那个，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在罪恶之下是做奴隶的。那么所以美国的黑人很喜欢，就以前在他们还比较近前的时候，很喜欢旧约，很喜欢出埃及记。他们的黑人灵歌包括 Let my people go， 基本上就是都是我们从为奴之家要得自由。他们在棉花田就唱这些歌，就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像美国的黑人在美国南方的棉花田，他们要自由，他们实在太苦了，所以他们也喜欢选一些我知道的，现在可能不是了，以前最喜欢的男孩子两个名字，一个是 Moses， 一个是 Isaiah。 NBA 有个 Moses Malone， 有个 Isaiah Thomas。那么因为这两个人用共产党的话来讲都是 liberator， 解放者，让人得自由的。以色列人在埃及不自由，这个形容的方式新约也多多少少有讲，就是我们的蒙拯救就是脱离了那个 被奴役的生活。耶和华多次对以色列对法老讲，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以色列人说，不是美国黑人唱的黑人民歌 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走，让我的儿子走，你不可以再把我的儿子当奴隶，让我的儿子来服侍你。我们通常会想到离开埃及为奴之家，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没错的。但是另外一个讲法也是对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成为耶和华的奴隶。各位，那个奴隶是一个好的奴隶，是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我们得到自由。啊，这个怎么讲呢？这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在上帝，如果哈，我知道你们常常不这样觉得，我们不这样觉得。如果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真神是何等的全能独一慈爱，无限的全能独一慈爱，爱我们。不仅他的创造显出这一点，全能的父，天地的创造者，那么而且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个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我们等一下才会讲。那么如果这位上帝是这么爱我们，从他的创造，从他的救赎，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那么我们就在绝对的自由和幸福当中。我希望神能帮助你看到，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的奴隶，主你要怎样就怎样。各位，这个跟我们这一周宣教周好像很一致，只是宣教周常常就是让我们在一种吸大麻的状况中，就是哦，好被感动哦。我要说的就是不是在吸大麻状况中，要在你头脑最清楚的状况中，哦，他的确这样爱我，然后你就把你自己献给他。在这种甘心的服侍里面，你是自由的，你喜悦的，你是为善的，你是有盼望的，你不是奴隶。各位，我们不是为五斗米折腰做任何工作，不管是不是牧师，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任何人做任何工作，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不要把自己当个奴隶，你要把它当作你在服侍上帝，你是服侍上帝的自由人。你说这我听不懂，我只能说愿圣灵让你认识上帝的爱。你可能可以懂一点吧。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我在军队里剪草的时候火得不得了，太阳晒得痛，辛苦得不得了。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替我太太剪草，快乐得不得了。同样在做这件事，因为你有爱，你就做得非常喜欢。最好草地再大一点，要剪一天一夜，剪到我昏倒吐血在地上，我就比较高兴。太太，你看我多爱你。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如果神的爱没有激励你，这都是废话，你一点都不会懂。我们都是愚蠢的，你也一点不会懂，在那种被人间的爱，包括太太的爱，没有这么了不起。上帝的爱激励的时候，你想的不是做到死做到吐血，你想到我们尽心竭力如何讨我们主人的喜欢。各位，你谈过恋爱没有？你谈过恋爱，如果你恋爱对象是一个优秀的人，你就想，你就会更优秀，你就会想做这优秀的人想要你做的事，你会更积极更上进。那前提都是你爱的这个人他是这么好。各位，人间绝没有这么好的人，不管是思想意识形态、人、父母、家庭、政党、国、君王，都不是。事实上90%都很糟糕，所有的都有罪恶。 但上帝完美的。那么我们认耶稣为主，不仅是我们自由了，我们认耶稣为主，我们成为一个甘心服侍人的奴隶，是服侍上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仆人也是奴隶。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自由的、有爱的、喜悦的做上帝的奴隶。我们越做越是上帝的奴隶，而我们做上帝的奴隶，并不是我们在那里阿谀别人，并不是在我们在那里巴结别人，并不是在我们在那里保罗有讲，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谄媚过，我也从来没有贪图过你们的金银。各位，我们不巴结我们的老板，不管是信友堂的会友或者是董事会的主席，我们不巴结，我从来没有巴结阿谀过你们，我们也没有贪图过你们的金银。保罗说，我对你们是像母亲对孩子，把自己的命给你都可以，我不是在巴结你。任何一个基督徒认识上帝，你的工作生活都是这样的态度。我们没有说我们了不起，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做得到，我们只是说愿上帝让我们活出自由的生活。那在这里就是你得 confess 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让你生活里自由、喜悦、有盼望，而且对人对事，在家庭、在社会，不管哪个社会、哪个国家、哪个邪恶的时代，你服侍人好像服侍主一样。以弗所书六章五节，你们做仆人的那个字就是奴隶，你们做奴隶的那个字就是 doulos， 这个字可以翻成奴隶，也可以翻成仆人，就不太好表达，不太好都表达，可能两个意思常常都共同有。你们做仆人、做奴隶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原文没有人那个字，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啊，这里的意思，各位，绝不是说你的老板、你的主人、你的主，不管是丈夫、老板等等，绝不是说他是上帝。基督徒，你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我们比别人挑剔、批判、对高水准的多得多。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看过上帝，这个世界有什么好东西？你看过上帝，你听过那个，看过那美好的，你对不够美好的，你会很清楚的看出来，你会厌烦，你会厌倦，你会喜悦那最美好的。你不断的要认识上帝，那你认识上帝是你的主，你对人间的这些主人、这些主、这些 master、 这些 president、 这些习大大、这些人、习近平这些，你他们家习大大，你对这些人，各位，我们一定有一个认识，包括你的父母，当然最重要是你自己了，就是我说所有掌权的都不够好，而且都远远不好，包括你自己。就是我们越经验上帝的美善高标准，你常常经历这些美好的，你就看不上了，别的东西看不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会做人的奴隶，因为我们看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嘛，我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任何一个做领袖的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对了，我们应该很谦卑的，也会学习，包括贾伯斯或者好的领袖或者好的甚至同事下属，我们都有学习，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有个高标准，那也是一定的。可另外一方面，这就是路德在《基督自由》里面讲，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我们从罪恶、律法、死亡、魔鬼、恐惧、绝望中被解放出来，我们有自由。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我们知道上帝养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不巴结这世界上任何东西。可是我们又因为上帝的爱，我们谦卑的做所有人的奴隶。这路德要讲的一个重点，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又自由又是奴隶，不管做自由人做奴隶人，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爱和权柄让我们甘心乐意。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一点都不甘心，一点不乐意，也会犯很多错误。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老板、你的丈夫、你的父母够好配得你的尊重，没有，说难听点，狗屁，他哪有什么好。我们也不是为了巴结他，以后找不到这个工作，不维持下去我没地方吃饭了啊！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个头，人在屋檐下不能不忍受这个教授的语言的羞辱等等啊！我们不是这个，我们不是阿谀巴结人，我们也不是做人的奴隶。各位，奴隶的特点就是害怕，不自由，害怕。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爱人忠心的服侍，即使他是一个很恶劣的主人，我们忠心服侍，不是百依百顺的。我们不是在提倡阿信，我们也不是提倡做雷锋，哎呦，什么就是一个螺丝钉听人家，我们非常有批判的想法，我们是因为主。所以这里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他绝不是主，我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是因为主吩咐我如此做，主吩咐我对他要忠心。那么忠心再一次不是做奴隶，不是愚蠢，忠心是我希望我的一切让他看到基督也是他的主。我们并不是在纵容巴结别人，我们也不是在给自己留这样的后部那样的后部，我们是知道，各位你要知道你多么自由伟大。我任何一个不信主人没有这种自尊的，不知道你是这么伟大，上帝爱你救你，所以我不巴结任何东西，但是我侍奉任何的人像奴隶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好，我们这一堂。